有生命故事的声音，能改变生命的，能拯救生命的，翻天覆地的生命，义无反顾的生命，以声音讲出的生命故事，源源不绝不绝。
有故事的声音 Show Podcast。
横穿古今，主爱已昭明，如月之约，是旧熟悉罪名，留心研读，专心倾听，同心奋兴，穿梭圣经内，主已发声，依真理生活，走上窄路，穿越圣经。
欢迎收听《穿越圣经》这个节目，希望帮助听众朋友更加明白神的话语，成为一个遵行并且传扬神话语的人。上一次节目时间，我们查考分享了《申命记》十八章二十一节到二十章八节这一段经文的内容。我们先来重温当中的重点。《申命记》十八章二十一节到二十章的第八节，这里继续讲述摩西向选民传达神相关的律例典章，内容就涉及到应许兴起先知、设立庇护城的指示，以及有关证人、战争等等条例。在古时以色列人当中，有人声称有从神而来的信息，其实现在都有人会这样说。没错，神仍然是藉着人向他的子民来到说话，不过我们就必须谨慎了，不可以无无失失地就说某个人他是神的代言人。那我们到底怎样才知道谁是为神发言的呢？首先可以看回他们的预言是不是应验了，这个是验证真假先知的方法。第二，可以用圣经的标准去衡量他们所讲的说话，因为神从来不会自相矛盾，所以当有人讲出与圣经背道而驰的说话，这样这些一定不是神的说话来的。这个方法不单止适用于去检验先知，同样可以用来分辨一般的牧师和传道人，他们是否真是全讲真理。摩西吩咐百姓要修建好通往几座屠城的道路，如果这些道路失修不能够使用，那屠城就变得名存实亡了。有很多投奔去屠城的人真是为了要保住自己的性命，这样道路的保养是否完善就会关系到这些人的生死存亡的了。古时候的道路是要不断地保养维修，因为路上经常有污秽、有泥泞、尘沙堆积，甚至会有很深的坑或者是凼，也都容易被水来到冲烂。不但只要设立这种公平的制度，而且是要采取必要的措施，令到通去屠城的道路保持畅通，这样的确是非常之重要的安排。每个社会都必须处理谋杀案件的，但是社会应该怎样对待过失杀人的那些人呢？神就给了选民有一些明确的指示。摩西的时代，报血仇的是很普遍，又是很快速会去做的事，所以神就吩咐百姓设立几座的屠城，凡是误杀他人的人可以走去其中一座的屠城等候公正的审判，如果他被断定是没有谋杀的动机，他可以住在屠城当中享受安全，不会被人来寻仇和报复， 这样就充分彰显出神对子民既公义又怜悯的属性了。以眼还眼，以牙还牙，这一节的经文所定出的原则呢，是被审判官来到使用的，并不适用于个人的报复。这一种去处罚犯人的态度呢，似乎古老，但是对于古时候公义和公平的审判来说呢，其实是一种的突破。那时呢，大多数的国家都是使用专制的方式来到去处罚罪人的，而这种原则呢，就显明了神关心公平和公义了，并且呢，要确保犯人不会受到酷刑，亦都不会受到过于他们所当受的处罚。根据着同样的公平原则，作假见证的人呢，会因为诬告和陷害他人而受到应该有的刑罚的。制定罪有应得的处罚原则，当中的方式当中的精神意义呢，今日是同样适用的。我们有时候会同以色列人一样，会面对一些难以抵抗的反对势力，无论在学校、公众场所，甚至在家庭里面，有时候都会觉得孤立无援。神要百姓牢记神是常常与他们同在的，并且要救他们脱离极大的危险，叫他们不要失去信心，要想到神会胜过最凶恶的仇敌，即使面对强敌，我们都因此而会觉得安全的。跟着下来，我们继续研读分享《生命记》第二十章其余的内容。《生命记》二十章十到十五节，摩西说：你临近一座城要攻打的时候，先要对城里的民宣告和睦的话。他们若以和睦的话回答你，给你开了城，城里所有的人都要给你效劳，服侍你。若不肯与你和好，反要与你打仗，你就要围困那城。耶和华你的神把城交付你手，你就要用刀杀尽这城的男丁，唯有妇女、孩子、牲畜和城内一切的财物，你可以取为自己的掠物。耶和华你神把你仇敌的财物赐给你，你可以吃用。离你甚远的各城，不是这些国民的城，你都要这样待他。当以色列人去同迦南应许地以外的一些族类争战的时候，是应当遵守以下的定规。首先，宣告争战之前，先要提出和解，以便和平地占领那些城。第二，如果对方接受和解呢，以色列就要在对方上缴朝贡的条件之下休战，得享和平。第三，如果对方拒绝和解，就要同他争战，而且要灭尽城中所有的男丁。至于妇女、孩子、财物等等，就可以作为掳掠物。申命记二十章十六至十八节：但这些国民的城，耶和华你神既赐你为业，其中凡有气息的，一个不可存留，只要照耶和华你神所吩咐的，将这客人、阿摩利人、迦南人、比利洗人、希未人、耶布斯人都灭绝净尽，免得他们教导你们学习一切可憎恶的事，就是他们向自己神所行的，以致你们得罪耶和华你们的神。神继续命令选民，在和迦南地七族居民争战的时候，就不可以好似之前十至十四节所记载的咁，采取一些普通争战法，而是要彻底歼灭包括妇女和孩子在内的所有人。是有这样的理由的：第一，迦南人早就已经极度堕落而招致灭亡，而且有可能会引诱以色列崇拜偶像，对选民的信仰是带来致命的危险的。第二，迦南地是神特别分别为圣、立为圣洁国度之地，绝对不能够留下丝毫的罪恶因素在当中。 生命记二十章十九至二十节，你若许久围困攻打所要取的一座城，就不可攀斧子砍坏树木，因为你可以吃那树上的果子，不可砍伐田间的树木，岂是人叫你糟蹋吗？唯独你所知道不是结果子的树木可以毁坏砍伐，用以收筑营垒，攻击那与你打仗的城，直到攻塌了。这里所记录的战争伦理，是要坚决地杜绝由于愤怒或者血气所引起的鲁莽而蓄意的破坏行为，例如滥伐、滥砍一些对自己是有益处的树木，或者有任意堵住一些井口等等，这些行为是要禁止的。因为以色列所参与的争战绝对不能够带有扩张领土或者掠夺钱财的性质，是只能够具有维护耶和华信仰和审判罪恶成邑的性质而已。申命记由第八章开始讨论宗教和国家的法令，来到第二十一章就要结束了。这些律法相当有趣，也都关系到选民生活各个不同的层面。申命记二十一章一至四节，摩西说，在耶和华你神所赐你为业的地上，若遇见被杀的人倒在田野，不知道是谁杀的，长老和审判官就要出去，从被杀的人那里量起，直量到四围的城邑，看那城离被杀的人最近，那城的长老就要从牛群中取一只未曾耕地、未曾负轭的母牛犊，把母牛犊牵到流水未曾耕种的山谷去，在谷中打折母牛犊的颈项。如果一个人被谋杀，而他的尸体被人发现了，这个城的官员呢是要做一些测量的，找出最接近的城市。这个最接近的城呢就要为到这个人的死亡来负责。虽然死者可能不是在这个城里面被杀的，但是这个城呢仍然要负起责任。申命记二十一章五至九节，祭司利未的子孙要近前来，因为耶和华你的神拣选了他们侍奉他，奉耶和华的名祝福，所有争讼殴打的事都要凭他们判断。那城的众长老就是离被杀的人最近的，要在那山谷中，在所打折颈项的母牛犊以上洗手祷告说，我们的手未曾流这人的血，我们的眼也未曾看见这事。耶和华，求你赦免你所救赎的以色列民，不要使流无辜血的罪归在你的百姓以色列中间，这样流血的罪必得赦免。你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正的事，就可以从你们中间除掉流无辜血的罪。这段的经文是为了解决一个问题，就是发现了被杀的尸体，但是又无从知晓谁是杀人犯，因而呢要制定出来相关的律法。那这个时候呢是必须要代赎流无辜之血的那个杀人犯的罪责。代赎的程序是这样的，首先呢应该选定负责代赎的人，由和死尸最近的城邑的长老来到去担当，跟住呢应该选择代赎的祭牲，是未曾耕地、未曾负轭的母牛犊。最后呢是代赎的方法，将母牛犊呢拖到险峻的山谷，在那里代杀人犯打断母牛犊的颈项，令到它流血。之后长老代表百姓在已经死了的母牛犊上面洗手，宣告他们的城和这宗杀人案全然无关，并恳求神的赦免。到这里无从查知罪人的杀人案件相关的赎罪仪式呢就可以结束了。这样是教导我们只有血债血偿才能够满足到神的公义， 正如希伯来书九章二十二节记载的，若不流血，罪就不得赦免。这样是让我们联想到耶稣基督的工作。主耶稣以无瑕疵、无罪之身，来代赎全人类的罪，成就救恩，使到人因着信靠祂而可以罪得赦免。
中环圣经教导，陶造生命内外。
你正在收听的是穿越圣经。
申命记二十一章十至十七节，这里谈论的是婚姻的律法。选民可以娶貌美的女俘虏为妻，但是就必须除灭会让这个女子再次思念故国旧习的一切东西，然后呢又为她的父母哀哭一个月。那这种的女子虽然美貌，却很可能呢是带着很多异教恶习，难以改变，是不容易相处的。所以摩西有规定了休妻的条例。此外，在一夫多妻的关系当中，丈夫爱一个妻子，但是不爱另一个妻子，这个时候律法就规定要保障长子的权利。我们在雅各身上呢就看到这样的例子了。申命记二十一章十八至二十一节，人若有顽梗悖逆的儿子，不听从父母的话，他们虽惩治他，他仍不听从，父母就要找住他，将他带到本地的城门、本城的长老那里，对长老说：我们这儿子顽梗悖逆，不听从我们的话，是贪食好酒的人，本城的众人就要用石头将他打死，这样就把那恶从你们中间除掉，以色列众人都要听见害怕。这里呢是关于浪子回头的法律。当主耶稣讲浪子回头的比喻的时候呢，群众是震惊万分的。当浪子回家，听众就期待他将会被石头打死。当主耶稣讲到哇，父亲张开双臂来迎接浪子，可以想象群众呢几咁惊讶。他们期待浪子会遭受报应的，那正义才可以伸张的嘛。因为这个浪子是家人的耻辱，该死的。不过父亲就用双臂抱住浪子，又亲吻他。路加福音十五章二十三到二十四节记载：我们可以吃喝快乐，因为我这个儿子是死而复活，失而又得的。今日呢，我们真的要庆幸自己已经不在律法之下，我们可以来到神的面前认罪，罪就得以赦免。跟着申命记第二十二章呢，带领我们进入另外一个主题。之前的五至七章是重复和解释十诫，八至二十一章是谈论宗教和国家的法规，二十二至二十六章就是要讲到家庭和人际关系的法则了。神将这些律法颁布给以色列国，现在就要讲到最核心的问题，就是家庭和人际关系的律法。申命记二十二章一到二节：你若看见弟兄的牛或羊失迷了路，不可扬为不见，总要把它牵回来交给你的弟兄。你弟兄若离你远，或是你不认识他，就要牵到你家去，留在你那里，等你弟兄来寻找，就还给他。这个呢是一个好邻舍的政策，最早可以追溯到永恒神的宝座之前。神说我们要遵守好邻舍政策，这样呢是要应用到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的。申命记二十二章四节：你若看见弟兄的牛或驴跌倒在路上，不可扬为不见，总要帮助他拉起来。选民呢不可以对邻舍漠不关心，不可以呢咋咋地地说看不到邻舍的问题，亦都不能够抱着一种事不关己高高挂起的心态，总是要伸出你的手帮助邻舍。雅各书第四章十七节那里记载：人若知道行善却不去行，这就是他的罪了。在出埃及记二十三章四至五节，摩西亦都教导百姓： 应当顾念仇敌或者恨恶之人的难处。这一切的说话呢，最终教导我们应该在生活里面具体实践爱人如己的精神。使徒约翰在约翰一书四章二十节又说，人若说我爱神却恨他的弟兄，就是说谎话的。申命记二十二章五节，妇女不可穿戴男子所穿戴的，男子也不可穿妇女的衣服，因为这样行都是耶和华你神所憎恶的。人呢，不可以去打破男女有别的界限的。神赐下这些律例的目的呢，就是提醒人不要去随从外邦宗教那些杂乱的献祭仪式，并且在根本上面呢，要提醒人过顺应神的圣洁生活。这些是神圣创造的秩序来的，因为神独特而有区别的创造了男和女。当人违背神的神圣创造秩序，那就成为了违背三一真神的可憎行为，是通往放荡和堕落的路径来的。有人会说，今天我们已经不在律法之下，这些规定不再适用了。但是这些律法呢，当中还是有值得我们注意的原则的。我觉得女性就要穿女性的衣服，男性就穿男性的衣服，这样才好看的。神造男造女，神说男人要像个男人，女人要像个女人。今天的问题呢，就是两性看起来呢好像已经一样，而且呢行为举止都十分的相似。申命记二十二章六至七节，你若路上遇见鸟窝，或在树上，或在地上，里头有雏或有蛋，母鸟伏在雏上或在蛋上，你不可连母带雏一并取去，总要放母，只可取雏，这样你就可以享福，日子得以长久。原来神都关心鸟类。在马太福音十章二十九节，主耶稣说，若是你们的父不许，一个也不能掉在地上。这句说话是说麻雀呢是会跌在父神的膝上，即使只是一只雀，天父都关心。马太福音十章三十一节，主耶稣说，所以不要惧怕，你们比许多麻雀还贵重。如果天父是关心麻雀的，那他一定会关心你所有的事情。申命记二十二章八节，你若建造房屋，要在房上的四围安栏杆，免得有人从房上掉下来，流血的罪就归于你。在当时呢，以色列人房屋的屋顶呢就好像一个院子一样的，到了傍晚，家人可以坐在那里来透凉。那神话呢要有栏杆围住屋顶，才能够保护到小朋友不会跌了下来。咁百姓喺晚上咧，亦都唔会喺屋顶嗰度跌落嚟。神关心百姓建造房屋嘅方式，神要你将你嘅屋企奉献俾佢，神要你嘅家系成为一个安全嘅地方。今日你嘅家安全吗？有冇保护你嘅仔女不受世俗嘅诱惑呢？好多父母咧会俾佢哋嘅子女咧离开屋企，甚至咧根本就唔知佢哋去咗边，住喺边。好多的子女要流落街头，好多现代的家庭将应有的防护拎走，变得呢是不再安全。申命记二十二章九至十节，不可把两样种子种在你的葡萄园，免得你撒种所结的和葡萄园的果子都要充公。不可并用牛驴耕地。主所讲的说话呢很幽默。今日有些地方的农民呢会用一只牛和一只驴一起耕田。神话以色列人呢不要用不同的动物去耕田。为什么呀？公牛是公牛，驴就是驴。两种动物呢不应该摆在一起，不应该走在一起，因为他们的步伐是不一致的，所以不应该一起去耕地。神不喜欢将一些不同的东西混杂一起。婚姻都是这样，神不喜欢信主的和不信主的混在一起。可惜就是有很多这样的婚姻， 基督徒会同唔信主嘅结婚，让我咧谂起下公牛要同只驴咧一齐去耕地。申命记二十二章十一节：不可穿羊毛、细麻两样掺杂鸟作的衣服。嗱，你知道吓呢一种嘅混纺嘅衣服呢，系会出现咩问题呢？当你洗衫嘅时候呢，羊毛就会缩水，细麻唔会，跟住你就见到个问题有几大啦。申命记二十二章十二节：你要在所披的外衣上四围作穗子。穗子大多数是蓝色的，大祭司衣服上的穗子就是蓝色的。穗子是提醒选民和神之间的他们所有的关系。后来穗子成为犹太教的标志了。神警告不要将不一样的东西混杂一起来到使用。神的儿女也都不应该和世人混在一起。我听到有基督徒会说，哎，他们是为了要将福音传给不信的人嘛。那我告诉你们，这样不是向他们传福音的方式来的。不同的种子不应该捞在一起。公牛和驴不能够一起耕地。羊毛和细麻不应该混在一起。基督徒也都不应该和世人混杂一起。申命记二十二章十三至十五节：人若娶妻与他同房之后恨恶他，信口说他，将丑名加在他身上，说我娶了这女子与他同房，见他没有贞洁的凭据，女子的父母就要把女子贞洁的凭据拿出来带到本城门长老那里。这个律法是要保护无辜的妻子，以防妻子被丈夫所诬告，亦都是防备妻子受到邪恶恨恶的丈夫所欺负。当然今日已经不会这样做的，不过神这里的规定就是为了保护当时的妻子。有关经文的研习分享我们先停在这里，下一次穿越圣经节目时间我们再见，愿神赐福保守你。
有故事的声音 Show Podcasts。